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那英。这次来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应该是我第一次。我在海外的演唱会，一直很向往的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这次的演唱会叫《那英那世界》，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意思和主题？那这次的演唱会有什么跟以往不一样的特别的地方？有什么给海外华人带来的一些特别的歌曲？
我们巡演的名字一直都叫《那世界》。其实那世界主要就是想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来到的演唱会现场从头到尾的歌都是围绕着我的音乐和我的风格，还有我的成长历程，然后还有很多都是跟我一起成长的歌迷朋友，所以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这种感觉。
您在歌坛一直有很多长期非常喜爱您的歌迷，觉得自己唱歌唱了那么多年，有什么想要尝试的新的东西，不管是在唱歌还是在娱乐圈的一些其他的领域？
我在歌迷心中呢，好像真的是又可以唱歌，又可以当这个导师，然后还能去演电视剧演电影。其实真正对我来讲，我尝试这些东西可能也就是好玩，但真的如果要让我能够把它变成我的主业，这件事儿还没完全想过。总的来说，我认为唱歌最快乐。
您已经在中国的好声音上面当了4季的导师了，觉得自己对于音乐的看法有些什么样的改变，或者说对自己本身的哪些方面的改变？
我认为我当了4年的中国好声音导师，我一直坚持的就是唱歌要真实，对音乐的初衷热爱都应该是永远不改变的，而且对每一位选手能否为他转身的时候，可能最大的魅力也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是不是声音的可塑性，还有他有没有直接感染到我。他如果真正的唱出了感人的那个态度，我们通过多年的经验是一句就能够领悟到的。
那关于这个中国好声音，回想当初节目组去找您的时候，当时为什么会决定参加这样一个节目？
回想当年就是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非常挣扎，很排斥，而且一直找借口不要参加，因为我觉得唱歌就是唱歌，怎么突然就接上了真人秀？经过我身边整个团队对我的说服之后呢，我也在不停地在给自己洗脑。后来看了很多国外的那些，特别是这个美国的 The Voice， 这个很多导师都是专业，都是唱歌专业，但是他们能够给这些有梦想的小同学们、小朋友们很大的帮助的时候，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唱歌当中免得让很多孩子们走弯路的一个非常好的节目。这个跟我们在台上唱歌，它可能有更大的意义。所以我后来觉得我非常幸运，幸运的就是在对的时间答应了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在您过往的好声音的学员里面，最看好的是哪一个学员呢？他的哪些特质会吸引到你？会不会在他今后的演唱道路上面依然像导师一样帮助他？
我在好声音里的学员每一个，我为他转身之后，我都开始在规划他应该如何唱，如何有一个他自己的风格和方向。这些学员有很多声音特质非常平常，但是呢他因为会唱可能就吸引到我。但接下来他跟其他的学员，有特色的学员在一起比的时候呢，不是他唱的不好，而是因为他没有个人的独特的那个态度。有些时候那个个人的那个风格和声音辨识度，再加上他很会运用自己的风格去表达同一首歌的时候，在 battle 阶段可能有特色的呢，就会让我有机会留他走接下来的路。
那您觉得现在中国流行乐的歌坛最需要哪一类的歌手和制作人？在选学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相关的偏好？
我认为中国乐坛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多一些真正热爱音乐的还有创作型的这些歌手。我一直渴望能够找到，能够发现人很平静，不是为了希望通过某一个选秀然后能够大红大紫，能成为什么的。我也经常告诫我这些学员，有这样的想法你就不要来我们的队。我们唱了30年的歌，当年都非常幸运的红了，可是这一路上走过来发现呢，你还是必须要有一个沉淀，还有一颗纯正热爱音乐的心，你要经得起特别多磨难， 可能在10年之内你都不会比任何一个歌手强到哪儿去，但是因为你自己的努力，给自己的创作和演唱道路上一直在铺垫更厚实的一个道路的时候，有一天当你绽放的时候，可能你唱歌没有大喊大叫，没有撕心裂肺，但是就因为你的沉淀会感染所有的观众。
您在2016年有什么生活上的心愿和想要完成的工作计划？
2016年我希望在生活上一如既往的对孩子们、对家庭、对老公、对身边的朋友细心的照料，一直要啰里啰嗦的去叮嘱他们。然后呢，我的孩子们现在也都习惯了我的这种唠唠叨叨的，但是挺好的，因为我活在这个那个状态当中，我觉得我特开心。还有就是没有什么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我一路就是希望接下来能够很舒服的安排自己的工作，不要再继续拼搏那么辛苦的事，反正就是好好的安排自己，规划自己。
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位北漂歌手，当时是为了音乐梦想一个人从沈阳闯到北京，当中也是吃了不少苦。那现在有没有一些经验和体会与现在正在朝自己音乐梦想奋斗的年轻人们来分享一下？
这个北漂歌手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案例，在沈阳可以能够顺利的参加一个歌唱比赛，来了就从初赛到复赛，然后呢古建芬老师就能够当评委，他就死盯上我，我当时就觉得这一切都是运气，还有就是可能我个人的天赋给了我好多机会，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痛苦，没有生活上的磨难。我就记得古老师当时选中了我之后，希望我到古建芬培训中心的那个时候，他怕我的父母担心，还特意到沈阳见了我的父母，希望能够让他们把我交给他放心。然后到了北京，我爸妈还怕我没地儿住，结果我到了北京，就吴老师就把我接到了中央歌舞团。中央歌舞团的那个筒子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筒子楼可是当年的经典楼哎。我们那个楼里呢，一楼是有排练厅，然后呢也有一些住家的，二楼是舞蹈演员和一些个别的声乐演员，三楼是一些有家庭的那些小年轻的夫妻，然后呢有一些宿舍都是三四个人住在一个房间的。我当时在三楼，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跟这个妈敏还有段品章、秋玉，当然你们都不知道了，我们在一个房间，后来他们都红了，红了之后这房间变成我一个人的了，上下铺全是空的，后来全摆成我的箱子了，我那时候特别幸运。
那作为中国乐坛的一个常青的歌手，您平时会特别的保养您的嗓音和身体吗？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秘诀来教教我们的听众们？
我平时保养嗓子的方法没什么，我的性格好像就是身体不行了的时候才会马上闭嘴，才会老实。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我有几次嗓子快哑了，然后呢古老师还有身边的同事都说你别说话了，你别说话了，然后呢我就点头，然后突然间别人说到一个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哇哇哇哇哇哇又开始说，结果最后终于嗓子哑了，我也老实了，我还给嘴贴过封条，没用。对我这种性格，拿一笔拿一纸没用。但我知道后来就最近这些年，我是有了好多喝茶，特别是有很多好的养生的茶都会帮助到你，比如说让你 relax 的，然后能够让你特别嗨的，然后呢月经不调的，然后还可以让你就是去火的。我觉得就是因为随着我们对生活的更具体的那种认知，可能你才知道有很多需要让自己身体如何更好的一些调剂方法。身体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只有健身我才会让自己快乐，而且我自从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呢，我深深地爱上了健身。只要一健身，我所有的精神气儿就全来了。而且我在健身房，可能大家也不是特别相信，后来我的身边人被我感染了，他们也受益匪浅。
我听过您很多的歌曲，从早前的《山不转水转》《雾里看花》等，到之后您去 台湾发展的作品《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一笑而过》这些非常出名的情歌，请问您个人更偏向于哪一类的歌曲，或者说在这一系列的歌曲里面有没有能够表达你心路历程的歌？
每个阶段唱的歌都是有每个阶段的那个态度，我都很喜欢。其实我现在到头听回来，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一笑而过》，我有一种莫名的那种用情，就是我现在唱《征服》和唱《白天不懂夜的黑》，反而有了另外一种理解的态度，包括演唱的那个情绪，我都有所改变。所以这些歌在特定的那个时间，它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至于说后来我要让我说喜欢哪首歌啊，我都没有办法去割舍。直到现在的这个《默》，还有《找个爱你的人不容易》，还有《春暖花开》，我都认为他们在我现在当下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全是这样的音乐，是用了现在的这种唱法，也非常的让我从心里感动。
嗯，那最后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再说的，在您即将踏上澳洲土地之前？
我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国外的每一天都非常的快乐，快乐的时候呢，就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好好读书。有一些都是老移民吧，还有一些新移民，我觉得可能老移民和新移民的生活状态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无论你们在天涯海角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能够听到为你所感动的音乐，能够跟你的生活故事有所连接的，那你就继续爱音乐吧。音乐能够带来很多不一样的疗伤和陪着你快乐的一剂良药，所以继续爱音乐，继续关注你们喜欢的很多节目。当然中国好声音这一季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就关注我就行了，其他三个导师都不重要哈。好，祝大家开心，身体健康。